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周。不要怀疑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还是 Queerology Podcast 哦。那因为我们之前有预告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Queerology 正在实验新的节目制作形态，这就是鄙人所新开的一个性别科普小单元。在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会讲一些关于性别科普的小知识，分享一些最新的学术研究，还有告诉你哪些性别刻板印象跟偏见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哟。那今天第一集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夏天有一篇在科学杂志上面发表，是欧美团队所制作研究性倾向和遗传基因之间的关系。那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其实获得蛮多欧美媒体的报道，中文的报道我好像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会获得这么多的报道？是因为这篇文章算是终于为有没有 gay 基因这回事拍板定案。然后我去细读了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蛮严谨的，很值得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蛮有趣，可是媒体其实没有报道的事情，就是这篇文章的研究挑战了我们所熟知的金赛假说，也就是人类的性倾向是光谱的这件事情。不过呢，在进入正式的主题之前，我想要先来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常常拿来问我自己，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性倾向是不是天生的呢？为什么科学家不去把这些资源拿去研究说白目是不是天生的？人类是不是有一个白目基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白目的人出现？那这样是不是还对社会比较有贡献一点？话虽然是这样说，没错。但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一直以来在婚姻平权运动里面有一个蛮常见的论点，就是同志是天生的，因为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去强迫改变这件事情。社会应该要接纳并且平等对待同志的恋情，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好，所以这是不是两种有点矛盾的心情呢？一方面我们希望生物学研究是支持同志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万一生物学的研究不是支持同志是天生的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非常推荐江河清在2017年发表在端传媒的文章，叫做《同性恋是天生的吗？别被这个问题绑架社会正义的思考》。那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他说，同性恋是先天或是后天的这个提问，其实只是挺同或者是反同争议的延伸，并不是这个争议的解答。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证明一个人类的特质是100%自然天生的，社会才能够给予尊重跟保障呢？对不对？比如说，难道你天生就喜欢在火锅里面加芋头吗？应该也没有吧，这是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也没有禁止你做出这个选择，所以我们已经说好了，这是一个自由恋爱的社会嘛。同志也没有在诈骗比特币，或者是造成全球暖化之类的。那无论是和谁谈恋爱，是同性或者是异性，是天生或者是一个选择，我们都应该要给予同样的尊重跟祝福才对。好，所以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就算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用一个比较持平的角度去问说，所以性倾向是天生的吗？好，我刚刚讲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个论点，其实在过去的同志平权或是婚姻平权运动当中一直有出现嘛。但是我又说，哎，我今天要讲的这篇研究还算是真的去解答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件事情在圈子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呢？我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背后的来龙去脉。解释完之后呢，再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这篇文章在这个领域里面算是我跨出了一大步，有一个 breakthrough。好，那之前会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个论点，几乎都是来自于2011年的时候，瑞典那个很有名、每年负责发诺贝尔声音奖的 Karolinska Institute，那个时候调查了将近4000对同卵跟异卵双生的双胞胎，还有他们的性倾向。那因为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在基因上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所以如果说双胞胎里面两个人都是同志的话，那很有可能性倾向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的。结果呢，他们看了这4000多对双胞胎，发现大概有30%的双胞胎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是同志，另外一个人就会是同志。 那这跟一般不是双胞胎的兄弟姐妹比起来，可能5-10% 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高。于是大家就觉得说，那同性恋应该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的吧。不过呢，这个研究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刚刚说基因的部分只解释了30%，那剩下的70%双胞胎呢？难道这70%真的是有什么魂结或是锁链吗？美江牧师 rest in peace。 而且我想他们应该是没有特别去找一生下来就被强迫分开的双胞胎吧，所以如果双胞胎是一起长大的话，那还是不能排除是成长环境或者是社会因素的问题。所以性倾向是不是天生的，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这件事情一直到去年夏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都还不确定。那为什么我要说去年的这篇文章很重要，算是为这个问题终于提出了一个大家都非常满意的解答呢？最重要的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所调查的人数，另外一个则是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那先来讲一下人数，我一直在讲欧美团队嘛，其实这个团队主要是由两个团队组成，一个是 UK Biobank， UK Biobank 是由英国政府出资成立的一个公共基因资料数据库，另外一个则是美国的私人公司 23andMe。 那这两个组织加起来一共调查了477,522人的性倾向还有他们的基因资料。那470,000人，这其实真的是有史以来关于性倾向最大的调查人数了。唯一的考量是说，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英美，而且主要的大概有400,000人是从 UK Biobank 来的，所以主要是英国人，那他们的 sample 大部分都是高加索的白人人种。不过我觉得以行为来说，人种跟人种之间的差异几乎是没有，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应该还好。好哦，所以他们调查了470,000人，那这是前所未有的人数。那研究方法呢，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叫做 GWAS， 基本上就是把你这个人的23对染色体上面的基因用晶片快速的扫过一遍。你可以想象说，你的唾液 DNA 样本里面其实藏着一本关于你的百科全书，那他们的技术就是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的把这本百科全书印下来。不过呢，其实他们也不是全印，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百科全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假设我们再看皮肤这个条目好了，皮肤割开了会流血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至于说被太阳晒的时候是会被晒黑还是会被长斑，那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可能就有不一样的程度上的差别。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说这本百科全书里面哪些段落会是一样的，哪些段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是去把那些段落里面不一样的部分找出来，看看每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已。那在这边顺便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不一样的关键字到底有几个呢？答案是400,000-500,000个。而且就算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这400,000-500,000个地方也都会不一样哦。OK， 好，人数跟研究方法讲完了，但是我想要再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去怎么将这些人的基因资料跟性倾向做关联。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因为过往的研究很多我们觉得不太可靠，因为有些人在被问到你是不是同志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点犹豫，就想说应该不是吧，所以就造成在统计性倾向的时候可能会失真的这个状况。不过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们避免了直接问说你是不是同志，而是用你是否有跟同性发生过性行为来区分。就他们问说你这辈子里面有没有跟同性发生过性行为，如果你从来没有的话，就把你分在 heterosexual group 异性恋里面，只要你曾经有过一个同性的性伴侣的话，不管你现在是跟谁结婚或是生小孩在一起，都会把你放到 non-heterosexual group， 就是非异性恋组。那这分类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异性恋霸权嘛，不过这篇研究的团队有特别强调说，这绝对不是在暗指说异性恋比较正常，可能其实是因为异性恋族群的性倾向比较单一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分。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在这边 Queerology 的忠实读者们应该已经就是手举高高要发问，就是说如果是跨性别的话他们要怎么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问题。其实研究团队在文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道歉，因为他们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去涵括跨性别 intersex 还有 gender non-binary 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些47万人呢全部都是顺性别。好，所以我终于把前面的背景介绍讲完了，铺陈了这么久。那所以 UK Biobank 跟 23andMe 去比对了这47万人的百科全书片段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关于性倾向跟基因的关系，一直以来媒体最想要知道的就是人有没有 gay 基因这回事。有 gay 基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关于我的这本百科全书上面有一个条目叫做 gay 的话，我就会是 gay。 那如果我的百科全书里面没有这个条目的话呢，我就会是异性恋。那这篇研究终于为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人类没有 gay 基因，完完全全的没有，他们没有找到，而且也觉得没有人可以找得到。 gay 基因其实是一个假议题。但他们有这么多的资料，所以他们到底在里面找到了什么呢？那在他们去看的这些关键字里面呢、啊，研究人员大概只有找到最多两个吧，勉勉强强是说有统计学上面显著意义的关键字。所以是不是有这两个关键字，你就比较容易会是 gay 呢？其实也没有哟。他们回去倒推说，如果你的基因样本里面有其中一个关键字的话，你比其他人可能就多了 0.4% 的机会可能会跟同性发生性行为，这样只有 0.4%。 你知道大乐透的中奖几率是多少吗？ 3%。 而且我还从来没有中过哦，所以 0.4% 算真是蛮低的。那这样是不是说同性性行为跟遗传是没有关系的？其实也不是欸。好好好，我来解释给你听。虽然说单一的关键字没有办法解释你会不会被同性吸引，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关键字加起来一起去看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蛛丝马迹。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百科全书里面收集到了也许50000个关键字好了，我就还是比较有可能会被同性吸引这样。那这个比较有可能是多有可能？他们去算了之后，大概最多也只有 25% 而已啦。然后他们同时也看了一下家族内遗传的部分，发现家族遗传的部分跟之前讲到的瑞典双胞胎研究一样，也是大概只能解释30%左右的同性性行为而已。那所以性倾向到底是不是天然的呢？当然是天然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今天你跟我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是天然的啊。但是喜欢上跟自己同性别的人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已经写在我们的唾液 DNA 样本里面呢？可能有一点，但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哦。研究人员在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说，看起来同性性倾向跟很多其他复杂的人类行为一样，都是由众多微小难以被侦测到的基因差异一点一滴的加总而成。就是你这一辈子会爱上什么样的人，然后被什么样的人吸引，绝对是比你吃不吃香菜还要更复杂的事情就是了。那除了这个最主要的结论之外，其实这篇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小小的发现，比如说同性性倾向跟其他行为的关联，以及 gay 跟 lesbian 之间的差异。不过那个差异真的非常非常的小。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在这篇研究的最后有提出来一些观察，然后这个观察貌似挑战了我们所熟知的金赛假说。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讲基因分布跟金赛假说的关系之前啊，先来非常简单的讲一下金赛假说。我们都说性倾向是一个光谱嘛，这个理论的来源就是1940到50年代金赛博士所提出的理论。他说人类的性倾向是一个光谱，大部分的人都落在这个光谱之间。那光谱的两个极端分别是100%的同性恋跟100%的异性恋，双性恋的话就会刚好在中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潜在的倾向是会被同性所吸引的。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基因可以解释某部分的同性性行为，那是不是也是可以从这个关键字的分布来看说你是不是比较容易被同性吸引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关键字，你是不是就会比较容易有同性的性倾向？但结果他们其实并没有找到这样子的关联。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刚刚说了嘛，他们在调查性倾向的时候不是直接问你的认同，而是问说你有没有跟同性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他们不但问了，还做了一个有点类似量化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大概去算了一下你这辈子跟多少同性的人发生过性关系，从完完全全没有到100%，然后中间再细分说你可能这辈子里面所有发生过关系的人里面有三分之一是同性，或者三分之二，或者超过三分之二。那我是不知道，如果你这辈子只有跟不到三个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话，是他们会怎么分啦、啊、但没关系，我们就假设他们就只有算有超过三个人的好了。于是呢，他们就去看说你是不是基因里面有比较多的这些关键字，你就越容易和同性发生性行为。那结果我刚刚说的是没有，你这一生当中同性伴侣的多寡和你有没有比较 gay 其实是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到这边呢，研究人员想说，真的吗？就是要不要再看仔细一点，会不会那些异性恋都是互加盟，所以他们其实可能有这个倾向，只是他们从来没有跟同性发生过性行为呢？所以他们就把异性恋那一组去掉，只看有跟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这一群。就假设这群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跟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多寡是可以真实表示他们内心被同性吸引的这个程度，有越多的同性性伴侣的话，应该就表示你比较容易被同性吸引这样。所以他们就再去看这些人，然后一样分成四组嘛，一组是只跟同性发生过性关系，再来是超过三分之二但不是全部，然后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再来是不到三分之一。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除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那一组之外，其他三组都还蛮像的。那这样说的话，其实就表示起码在基因的层次上面看起来还是不像一个连续的光谱。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像是有个两端的峰值，一边是不太容易被同性所吸引，另外一边则是会被同性所吸引。那这两群人中间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重叠，就是可能比如说不到三分之一的那群人这样。不过说到这还是要讲一下啦，因为他刚刚也说了基因只能解释大概三成的同志倾向嘛，所以也许最后你再加上剩下的七成，最后看起来也许可能还是一个光谱。所以这个研究只是在证明说起码在基因的层次上面是看不出来有这样连续的光谱的分布。虽然我自己从小到大也是觉得金赛的假说好像不能完完全解释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啊，我觉得这个研究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好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但还是不能完完全全的推翻就是性倾向起码在外显的层次上面是一个光谱。好，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结论的部分咯。恭喜大家终于听到了结论的这一部分，如果你前面都睡着了或是都在想说今天晚上要吃什么的话，记得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gay 基因是个假议题，人类没有 gay 基因。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人的基因组成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会被同性吸引，也就是说就算你去偷别人的脱衣 DNA 样本回来，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会被掰弯。最后呢，第三个就是起码在基因的层次上面性倾向的分布并不是一个光谱。那当然这篇 paper 其实也不是完美，尤其是它其实只看了基因的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它只去看那些关键字而已，基因跟行为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再者，我们每天的行为跟选择啊，每天会跟什么样的人相遇，有什么样的际遇，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决定向左走或是向右走， 你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有没有松动或是改变的可能？都不完全是由这些小小的基因片段所掌控的吗？虽然这篇 paper 是在讲基因跟性倾向之间的关系，基因跟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他的研究结果其实也只是再次的指出或是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且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那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里面，今天无论是遇见谁，不管对方的性别或是认同是什么，都是非常幸运而且值得被珍惜的一件事情。就像万芳说的，相爱不只是命中注定，其实还有很多的运气。OK，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男生跟女生的大脑真的不一样吗？我想大家也常常听到有些人或者是包装媒体会说，哦，女生就是比较凭直觉跟感情做事情，然后男生就是比较重逻辑啊等等。但是男生跟女生的脑真的有这么不一样吗？那这就是下次我会聊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别忘了订阅 Creology 的 Podcast。对于这集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话，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